风雨过后，总会有一抹彩虹划过你的窗前。情感咖啡吧，人们的心灵休息园。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悠，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情感咖啡吧。心总是能够敏感地捕捉到身边的每一个小细节，去留住那昙花一现的幸福。这一期节目为大家准备的是关于幸福的情感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一期的情感咖啡吧吧。听说幸福分为很多种，可爱情只是洒在流星尾尖的那一点点而已，所以在当它划过的一瞬，就要牢牢地抓住，别让幸福与你擦肩而过。下面请听。
洒在流星尾尖的幸福。那天我眼睁睁地看着五六个健壮黝黑的大汉七手八脚往我的房子里像拎小鸡一样拎东西的时候，我差点把眼睛瞪破在苏杭的脸上。我像个蛮劲十足的泼妇一样对正在打扫地面的苏杭大吼一声，你当我这是仓库呀，居然弄这么多东西进来。这一吼吓了苏杭一跳，他一脸抱歉地说，蓝小姐，我的东西是多了些，不过一会儿我会好好规制，我保证绝不占用您的个人空间。末了他冲我微微一笑，那笑有些胆怯。我转身他对我说了一句谢谢，我还能有什么脾气。就这样，我这并不宽敞的两室一厅住进了一个叫苏杭的年轻男人，连同他一起进来的是一大堆橡胶模特、布料，还有一台缝纫机。其实原本我在招租启事上写明要找女性合租的，若不是他苦苦央求，我也不会把房子租给他。若不是我一个人负担这两室一厅的房租有些吃力，我也不会着急找人合租。想着想着，我便想起了赵卓，眼泪也跟着不争气地洒了一地。我在这个城市混迹四年，没有房子和车子，唯一有的就是赵卓。赵卓是我大学同学，毕业之后我们便留在了这个城市，一心想着终有一天要靠自己的双手买下某个楼盘的一扇窗户。可是钱没有攒够，赵卓却走了。我记得那天我对一夜未归的赵卓只说了四个字，你给我滚。我是呲着牙说出那几个字的，想要的也不过是赵卓的一番甜言蜜语。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赵卓听了那几个字后竟然真的头也不回地消失了。其实我根本不想让他滚，我只想告诉他，前一天晚上他一夜未归，我像个木偶一样整整等了他一夜，而他手机关机，单位的电话更 更是无人接听。我不过是想要他在回家的第一时间给我一个解释，可是任我怎么问，他也只字未说，甚至没有说一句对不起。尽管之前我曾远远看到他揽了一个漂亮女人的腰从商场里出来，尽管有朋友好言相劝要我把赵卓看牢一点，可是我心存侥幸，一心认定赵卓这被子是我的，谁也抢不走。他消失的第一天，我窝在沙发里哭了整整一夜。他消失的第二天，我已哭不出声，只是流着泪，流着流着就睡着了，梦里全是他转身离开的凉薄。他消失的第三天，我便不再哭了。我像个疯子一样扔掉了所有和他有关的东西，他的衣服，他的领带，他的袜子，还有那张见证过我们无数次欢乐的大床，统统见鬼去吧。捡破烂的老头执意要塞些钱给我，我冲他吼了一声，如果你不想要，我一把火烧了。一句话吓得老头拉了东西一溜烟跑了。苏杭真的是个安稳的男人，如他没搬进来时对我所说的那样，他不会对我这个弱小女子动非分之念。他每天闷着头在自己的小屋里做设计，又或者拿着剪刀在布料上比比划划，除了吃晚饭上厕所难得见着人影。他这种安稳和平静居然让我产生了好奇，让我有一天下班回家悄无声息地直接冲进他的小屋。他见我进来猛地怔了一下，说了句，蓝小姐请坐。他一向这么客气，我说，你不要蓝小姐蓝小姐的叫了，叫我蓝心好了。他点头，我浅浅的回以微笑。这是从赵卓离开之后我第一次有心情微笑，而且是对一个并不太熟悉且有些木讷但还算帅气的男人。那天我破天荒的跟苏杭聊了很多，聊着聊着就聊起了那个抛弃我的赵卓。最后我问苏杭，你们男人都是这个样子吗？见不得漂亮女人，更见不得既漂亮又有钱的女人。苏杭好久没有说话，我的脸上已经爬满泪水，该死的泪水怎么也流不完，就像我已经千疮百孔的心，分明还装着谁，久久不肯放下。苏杭伸手揽过我的头，而我很自然地靠了过去，他温热的身体透过白色的棉布衬衣让我感觉很舒服，这舒服的直接后果就是我突然又哭了，那声音跟狼嚎一样。他轻轻地拍抚着我的后背，像安慰一个受伤的孩子。那天之后我便知道苏杭和我一样也是个被人抛弃的人。他曾有一个相处4年的女友，偶然的一天他们大吵了一架，女友砸完了家里所有能砸的东西，然后转身上了一辆在门口等待已久的奥迪，他做了别人的情人。那一天为了庆祝我们同样被抛弃，我们去了附近的意大利餐厅点了一桌子菜，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酒足饭饱，正当我们准备回家的时候，在门口竟然遇见了赵卓和那个我曾经见过一面的女人。赵卓看到我有点不自然地把搭在女人腰间的手落了下来，然后走到我跟前说，兰心，这么巧。声音小得像蚂蚁，我攒了攒力气说，是啊，这么巧。然后一手搭过苏杭的胳膊，这是我男朋友，比你帅吧。 我看着赵卓两片薄薄的嘴唇碰了碰，没等他说出话来，我跨了苏杭的胳膊，迈着有些夸张的步子走出了意大利餐厅。那天的风有些大，以至于吹乱了我的头发。日子顺风顺水地过着，直到我再也隐藏不住内心的喜悦。有一天我对苏杭说，你真的比我的哈巴狗都要乖呢。苏杭就笑了，一笑就露出一排好看的牙齿，我喜欢盯着他的牙齿看，一副花痴模样。是从哪天开始的呢？我开始觉得眼前的这个男人非但不木讷，而且很体贴，也很温情。是下雨天他给我送了小雨伞，还是每天晚上都会给我做好吃的莲子羹？想起这些，我昧着眼睛冲苏杭笑，而我们的嘴巴也正不听使唤的一步一步的向对方靠近。我轻轻地闭上眼睛，像是在等待一种别样的心跳。心没跳，只听苏杭嗖的一下站起来，像一阵风一样从我眼前逃开了。那扇门咣的一震，我所有的热情就适时地散了一地。良久，我起身回了自己的房间，对着化妆镜里自己那张并不丑陋的脸，恶狠狠地骂了苏杭奶奶。他苏杭拽什么拽呀，不过是个自视清高，要能力没能力，要钱财没钱财的小白脸儿，我呸。骂着骂着，我的泪水又来了，我真的感觉自己比窦娥还冤，比林妹妹的泪水还多，可是身边真的没有人再来安慰我了。直到我哭累了，穿过客厅想去卫生间洗把脸，却被弥漫在空气里的清凉洗发水的味道猛地击中。那是我多么熟悉的味道，四年来我一直和那个偏爱清凉洗发水的男人相爱着，我们一起逛街，一起吃饭，晚上抱在一起行雨水之欢。我在客厅的沙发里就那样发着呆，直到苏杭披了浴巾从卫生间里出来。我什么也没有想，像发现猎物的狮子一样扑了过去，紧紧地拥抱住他，鼻子在他的发间嗅来嗅去，欲望的潮水一点一点把我推向苏杭。直到最后我们都失去了对理智的把控，天昏地暗的纠缠在一起。那一晚苏杭睡在我的床上，我紧紧地拥着他，很想问一句，苏杭，你爱我吗？决定单独约葛小布出来谈谈，是我确定我爱上了苏杭，而苏杭也真的爱上了我。一日我下班回家，刚走进客厅就听到有女人的声音，
苏杭，给我拿些手纸来，快点儿。
大气且柔媚的言语令我几乎当场晕掉。我一抬头，目光正好撞上手里拿着半卷手纸兴高采烈往卫生间跑去的苏杭。看到我，他嘴里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我用包生生地砸进肚子里了。那时我第一次见到葛小布，她真的是个骄傲的女人，带着满脸爪痕，仰着脖子从我跟前大摇大摆地走进苏杭的房间，让我心里更加犯堵。那天晚上我拿出和苏杭当初签订的约法三章，恶狠狠地摔在桌子上，其中第三条写着不得擅自带异性回家过夜。我用无比气愤的语气又把带异性过夜大声宣读了一遍。苏杭一脸愁容，他说他只是可怜葛小布，他被那个男人的老婆堵在家里打了，无处可去。我一阵狂叹。干净整洁的星巴克里，一张桌子对面坐着我和葛小布。这一次我是第一次很仔细地打量他。葛小布确实很漂亮，
路过他的眼里没有挑衅。葛小不慵懒地点了一支520，含在嘴里吐出一个个像他一样妖娆的烟圈。最后他说，
你知道苏杭喜欢什么款式的内裤，什么味道的安全套吗？
四角内裤，清新苹果味的杜蕾斯，在我面前他总像个孩子需要我的宠爱。说完他轻巧地用指甲把烟灰弹进淡紫色的烟灰缸里，我当时恨不得用咖啡泼他的脑袋，多么无耻的女人。葛小布在挑衅，我如果示弱那我就输了。我劝自己别发怒，说了一句从小到大最出格的话，葛小布，你大概还不知道吧，苏杭现在喜欢裸着睡觉，还有他现在做爱根本不喜欢什么杜蕾斯，那层胶皮多影响快感啊。我知道是我那句话把他吓跑了，我其实内心里很可怜他，怪只能怪他当初不知道珍惜。十天以后，葛小布彻底告别了那个开奥迪的男人，去了法国。临行之前打电话给苏杭，希望苏杭能去机场送送他。我拿出厚厚的一沓信纸，那是苏杭写给葛小布的情书，一封一封记录着他们美好的过去。只是葛小布在坐上奥迪车后，一抬手就把这些厚重的情感轻易地扔在地上，并且我知道苏杭一直留着。苏杭看到我手里的东西，明白了我所有的心思，当即流下眼泪。一切完美的回归，苏杭依然整天闷着头做设计，只是房间里摆了一张很大的双人床。偶然的一天，苏杭问我是怎么把一向骄傲的葛小布说服的，当时我真想找个地方钻进去。我说能不能不说呀，他抱着我说非说不可。我又把那句气葛小布的话很羞涩地说了一次，说完之后我再看苏杭的表情，那种笑有点怪更有点坏。他歪着脑袋问我，
宝贝，如果我真的每天光着睡觉你能吃得消啊？如果我真的不蒙杜蕾斯的照顾，你现在指不定是多少孩子的妈了。
窗外的阳光倾洒进来，漫过床围，我看着苏杭的眼睛，很认真地说了一句，在一起我们要好好相爱，好好相爱。
对你来说最好的人未必是最适合你的人，放弃那个不适合你的人，也许你才会获得幸福，而所谓过客就会像流星般稍纵即逝。
你真正等待一个人时，他却根本没有把你放在心上。当他最终明白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像流星一样划过天际，最终消失。题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间推窗便揽尽春色的房子，每天都过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日子，这是雨朵的理想。他把这句话写在本子上，没事就喜欢翻开看看。他喜欢拖着尖细的脸往窗外看，目光飞出好远，仿佛远处就是那片梦里的花海。只是这种幻想常常会被姐姐梅朵的呼唤打断。
雨朵，快下来看守铺子，店里的酱油没了，你下来看着门。收起幻想的雨朵，一蹦一跳地窜到楼下的杂货铺，看着比自己大八岁的姐姐跑去借对门水果铺的三轮车，然后极为吃力地去进货。水果铺的阿星会适时地探头出来看着他笑，并不时地送几个或有虫眼或因青涩卖不掉的苹果橘子。阿星比雨朵大两岁，他家是在雨朵八岁那年搬来的，两人同在一所学校，经常会碰面。阿星很明显地想讨好雨朵，可他总躲得远远的，然后学着大人那种本地人的口吻说，离我远点，外来户。姐姐梅朵那时已经上中学了，面对妹妹的跋扈，她总是护着阿星，所以三个人通常是玩不到一起的。之前姐姐多次问雨朵为什么不喜欢阿星，雨朵想都不想便说，他是个卖水果的。姐姐哑然失笑，伸出食指温柔地点他的额头，你这个小人啊，怎么可以这么势利？你可别忘了，咱家还是开杂货铺的呢。姐姐的话没错，但雨朵总记得妈妈的那句话，总有一天要搬出这条花子街。雨朵经常看到妈妈悄悄清点糕点盒里的钱，那分分角角的收入越来越多时，妈妈曾拉着她的手无比憧憬地说，雨朵，你姐姐没赶上好时候，但却不能让你错过，你以后可以去好一点的学校上学，咱家搬出这条花子街，妈妈要让你做上等人。从那天起，雨朵开始做着公主梦，她对阿星不顾一切，即使每次对方来喊她，她也总是拒之门外。一个公主怎么可以跟一个卖水果的纠缠？日子不怕苦，就怕没有希望。雨朵还抱着妈妈的许诺在憧憬着幸福的时候，花子街接连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阿星的爸爸卖水果收到假钱将人捅了，被判刑五年。二是雨朵的妈妈忽然被查出子宫癌，没坚持到月底就撒手人寰，懦弱的父亲不堪重负，从此下落不明。那年雨朵不过九岁，姐姐中学还差一年毕业，突遭变故的两家人忽然变得惺惺相惜起来。姐姐在阿星妈妈的资助下读完中学，回来继续经营杂货铺。渐渐长大的雨朵除了学习，还必须学会卖杂货，有不良的青年会欺负他人小，经常趁姐姐不在时半买半抢，这时对门的阿星就会跑过来跟对方大打出手。当然吃亏的永远是阿星，流泪的永远是雨朵。偶尔雨朵也会骂阿星，傻瓜啊，打不过还硬来。阿星会嘿嘿的笑，
我是男的，你是女的，有责任保护你。
雨朵觉得好笑，自己的爸爸都担负不起所谓的责任来，一个11岁的男孩子有什么资格谈责任？雨过流星，带不来完美的爱情。日子像参了光速的机器，虽然辛苦，但雨朵还是在姐姐的照料下渐渐长大。已经收到无数男生情书的雨朵，虽然不曾恋爱过，但她懂得那种感觉，心跳脸红，不是恋爱是什么？可想到姐姐说起阿星，她还是十分不满的回敬，拜托有点出息好不好，嫁人要睁大眼睛的，阿星那户人家。话说到这里， 一朵停下来，将姐姐的目光引向对门。五年过去，阿欣的父亲被放了出来，人是团圆了，可他家的水果铺子却再也没有人敢来。虽然花子街上全是俗人，小商小贩卖家地痞流氓，但是谁也不愿意沾染这份晦气。阿欣家的生意一落千丈，姐姐梅朵一脸着急，不时地送些生活用品过去。她对雨朵说，朵朵，有时间你也去阿欣家走动走动，别人可以不理人家，咱俩不能无情无义。当年没有阿欣妈妈的资助，我连中学都不可能毕业。如果没有阿欣的帮忙，我们还不知道被别人欺负成什么样子呢。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道理雨朵还是明白的，所以她按照姐姐的指示提了一篮子的油盐酱醋去送给阿欣。看到她的那刻，阿欣的眼睛放出了万丈光芒，竟激动的不知说些什么才好，手在板凳上抹了好几把，这才让她坐。阿欣紧张的招待自己，这让雨朵很受用，不由得打量起阿星，个子高了，人也很壮，脸色微黑，却生出几分英俊相。如果不是生活在臭名昭著的花子街，他相信阿星跟自己一样，总有出人头地的那天。雨朵清了清嗓子，试探阿星，将来想做什么？阿星嘿嘿的笑，
我读完高中可能就不读了，家里条件不好，不过你放心，我会把水果铺做大，零售是不行的，我还要搞批发，然后开发干果，努力把生意做大。
生意再大也不过是个卖水果的。雨朵在心里暗暗的骂，没理想的人就是没出息的人，看来自己跟阿星还真不是一路的人呢。毫不犹豫地转身往外走，阿星在身后喊，
明天有流星雨，能不能一起去后山看一下？
对方一脸期待，流星雨又是百回不遇。雨朵点了头，但他拉上了姐姐，三个人跑去后山等待流星雨的时候，天公不作美，忽然下起了雨，姐姐急着丢下雨朵跟阿星。雨朵明白这样的天气其实是等不到流星的。读书不算好的阿星忽然变得那么失意，雨朵一脸冷笑，这样的失意不配发生在花子街。他转了个身走了，回来的路上雨停了，狐狸尾巴一样的流星从天空扫过，雨朵虔诚地闭上眼睛许诺，睁开眼睛他看到姐姐匆匆忙忙带着两把伞往山上跑。爱情无极，条件有限。转眼又是三年过去，雨朵如愿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他相信自己已经朝春暖花开的房子越来越近了，而这条花子街越早离开越好。阿星高二便不读书，但他真的把水果铺子做大了，前来批发的人络绎不绝，每天暴晒的阳光下，他的肌肤变得黝黑，越来越有男人味。姐姐梅朵已经不年轻了，围在他身边的小青年越来越少了。阿星的妈妈介绍过无数的对象，可他总是摇头，他说，不急，我要等雨朵大学毕业之后再考虑这些问题。说这话的时候，梅朵的目光一直绕在对面阿星的身上，雨朵差一点就对阿星的妈妈脱口而出，姐姐喜欢上了你家阿星，可他没有勇气喊出来，怕阿星的妈妈会吃惊，更怕遭遇对方的拒绝，那样姐姐会难过死的。雨朵决定跟阿星好好谈谈， 叫过越来越长的水果铺子话。
阿星，有时间没？谈谈。
阿星像得了圣旨似的，听话地跑在他后面，一边帮他剥新进的柚子，一边讨好地说，
于朵，明天我请你看电影吧，大片无极，听说场面很宏大。
于朵本想拒绝的，但转念一想，忽然还他一个明媚，
不如我帮姐姐看铺子，你们俩一起去看吧。
阿星的眼里全是不解，很快就摇头，
不行，我是为了庆祝你上大学才买的票。
姐姐不去，我也不去。
于朵一脸的坚持。从小阿星就执拗不过于朵，他又补了一张票。晚上姐姐梅朵天不黑就开始打扮，梳头化妆，连平时不穿的连衣裙都拿了出来，在身上比了又比，俨然在赴一个重要的宴会。于朵看着姐姐打扮，忽然就觉得很悲哀，很难过，甚至还有几分愧疚。姐姐漂亮又能干，如果不是为了照顾自己，不至于27岁还不嫁。看到阿星的时候，他怀里抱得满满当当全是零食。于朵故意不接，让给姐姐。他拍拍姐姐的肩膀说，
姐，阿星年龄不大，但蛮体贴人哦。
姐姐笑，脸色绯红，阿星讪讪的。三个人坐在一起有些尴尬，谁也不知下一句应该说点什么才好。还好电影顺利开场，三道目光那么专注地扑在银幕上。比姐姐个子略高的于朵，透过余光总能感受到阿星传递过来的灼热。他不理，却忽然转身离开。走得很坚决，但依然能感觉到身后那两道灼炙的目光。那晚梅朵回来的很晚，于朵也一直未睡。姐姐显得很兴奋，她甚至抱过于朵不停地说，
朵朵，姐姐还是嫁人的好，嫁人的好。
谁明白流星的等待？日子流星一样的划过，于朵四年大学生活转眼结束。这期间，于朵只回过两次花季节，一次是姐姐生病，不得不回，第二次回是因为姐姐要嫁人。梅朵在30岁那年嫁了人，那个男人很老实，也在花子间摆过地摊。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明白爱情为何物的于朵已然能读懂姐姐眼里的泪花，那里的包容不是幸福，而是遗憾。姐姐眼里的晶莹让于朵想落泪，瞅了机会，她暗暗的责备，
不是中意阿星吗？为何嫁了别人？
梅朵眼里闪着泪光，先她一步落下泪来的却是于朵。梅朵说，
朵朵，傻子也能看得出来，阿星喜欢的人是你，而且你是我妹妹，我怎么可能跟你抢呢？不过朵朵，你有时候说话不能太伤人。
姐姐的话引得往事纷纭，于朵这才惊觉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见过阿星。往对面看去，水果铺子依然人来人往，却不见阿星的影子。梅朵说，
他去了深圳，听说在那里又开了新的铺子。
于朵一毕业就去了深圳，他对姐姐说，那里是开放的前沿，过去是，现在也是。上天不负有心人，于朵在深圳终于寻找了阿星。他生意做大了，越发的意气风发，脸依然那么黑，只是看到于朵时还是乐开了花。在心里准备过千百遍的话， 于朵差一刻就说出了口，可还没等他开口，却忽然发现阿星身后追来一个舔着大肚子的女人。他喊阿星老公，心在那刻沉了下去，却不得不听着阿星埋怨。
于朵，你那个有钱的男朋友给你宠爱，给你荣华富贵，为何还让你一个人跑出来做事？他对你是真的好吗？
阿星根本不知道，那只是于朵编织的一个童话。一直以为有些人是注定要等待，而有些人注定被等待，就像那场没看完整的流星雨一样。于朵以为阿星永远是等待的那一方，却不料对方只是那颗偶尔照亮自己却很快隐退的流星，真正等待的人原来是自己。这场爱情真的迟了。
不知道大家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幻想，散布在烟雨的梧桐树下，很少有人知道梧桐的花语是永恒的守候，期待的爱。你是否还在思念那只属于你的幸福吗？
奇的突然出现，无异于天上掉馅饼，砸得我晕乎乎的。从东大街糊里糊涂的花了一小时走回家，而把我的宝马丢在了书店门口，冰冷的过了一夜。那天突发奇想，想买一本福尔摩斯探案集，眼睛睁得像放大镜，在书堆里扫。郑安琪从后面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我知道你，雨轩是吗？
那一刻我只想喊救命。郑安琪，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我暗恋的人一直都是郑安琪。大一那个莺飞草长的春天，他演《雷雨》里的周平，闺友们大张旗鼓地为他尖叫，我则缩在角落里不敢出声，只是潦草地吃着爆米花，因为我不漂亮而且近视。而郑安琪说过他喜欢大眼睛的女孩。六年郑安琪突然出现，会不会是人生的头彩？我不管郑安琪莫名其妙的出现在书店是不是结束，只是控制不住的想他。第二天我赶到书店时，单车在郑安琪手里，他笑呵呵地说，
店主与我熟，问是不是我女朋友的单车。
我的耳根发烫，望着一脸狡猾的郑安琪，紧张得一塌糊涂，静静地跟在郑安琪后面，听着他推着单车，压着稀疏的梧桐叶发出清脆的声音。郑安琪不知道，这一幕我六年前就盼望了，可以穿着喜欢的碎布花裙、平底鞋，手里握着他买的冰激凌，静静地走在阳光唯美的三月， 可那时郑安琪单车后面载的是西园。西园是我的闺蜜，北方女子，漂亮妩媚，身上散发出的气质没有男人能拒绝。那天郑安琪把我送到家门口时突然说，
雨轩，你家门口这棵泡桐树还在啊？
我愣住盯着他，在记忆里搜索，未侦查到郑安琪来过我家的痕迹。我定在那里，郑安琪却没心没肺地笑着，泰然自若地将单车推到我的面前，用手在我眼前晃晃，一声不吭。我清楚地记得他蓝色衬衫上的阳光格外的耀眼。与郑安琪告别后，我携带我的小白鼠安安去做体检，翻医疗卡时意外地翻到郑安琪与西园的照片，原来我还一直留着。这张偷来的照片在我的抽屉里横竖躺了六年，依然春风得意的样子让人受不了。记得大四那年，西园与郑安琪分了手，分手原因不明，没有可疑线索，只知道西园后来去了美国，而郑安琪回了老家。时隔六年，郑安琪怎么又会出现在这里呢？从诊所出来，我决定给郑安琪打个电话，告诉他我在中央公园等他。桂花树下，手提一只白白胖胖的宠物鼠，打扮的花枝招展，倾国倾城，这是西园一贯的口气。我一直无可救药的顶礼膜拜。可是电话通时，我却支支吾吾开不了口。郑安琪在电话里大喊着我的名字，把我逼得快哭了。最后我只有说我的小白鼠病了。郑安琪风急火燎的赶到时，我正提着安安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忐忑不安。郑安琪看上去比我还急，提着安安就往诊所跑。医生检查的结果是安安很健康。郑安琪横了我一眼问，是你还是他病了啊？那天安安很乖，趴在笼子里一动不动。郑安琪小心翼翼地提着，对着他开玩笑，
安安乖啊，叔叔给你买糖吃。
我忍不住笑出来，郑安琪便得意地指着我说，
他长得跟你一模一样哟，双胞胎吧。
我就往他的身上送去一拳。按照郑安琪的说法，他并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他的理由是江南烟雨让他流连忘返。我将信将疑，我对郑安琪说，我向往的是北方的草原和大漠，在那里可以肆无忌惮地大声唱歌。郑安琪显然不信，他扮着鬼脸笑我没追求。我们一起去吃肯德基，我提出的。郑安琪看我狼吞虎咽的样子，在一旁啧啧称赞。其实郑安琪不懂，我是在实践被西园丢掉的浪漫。我不觉得丢脸，因为此刻郑安琪和我只有一米的距离。郑安琪是在我生日那天说喜欢我的。那天我加班，一直到晚上九点，郑安琪在寒冷的烟雨中等我，抱着我最喜欢的玫瑰。在小面馆，郑安琪郑重其事，他喜欢的人一直是雨轩。我泪流满面地趴在桌子上，哭得一塌糊涂。郑安琪说，我跟着西园在他面前晃来晃去的那几年，他的眼睛，右眼里是西园，左眼里是我，这些我毫无察觉。西园带上我的原因是让我衬托他。 我只是一种自甘堕落又心甘情愿的修辞手法，因为我想见郑安琪，想听他的声音，沉迷于他的风度。我喝醉了，我说，郑安琪，原来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小三儿，今天才茅塞顿开。郑安琪把我背在背上，淅沥的小雨下得很凉。不知道郑安琪把我背了多远，抬头时已到我的家门口。那天他顺手牵羊占了我的便宜，绦桐树下他把我紧紧地搂住，我挣扎中他的唇贴了上来。第二天我睡到阳光明媚，电话被郑安琪的短信塞满。按照他的解释，我这个瘦小近视的江南女子是他心目中的窈窕淑女。我回他，本姑娘要闭关一段时间，请勿打扰。然后握着电话，眼泪流到潸然。风度翩翩的郑安琪此刻的高度降到零，我一点没有心理准备。人家说幸福来得太快，往往要退一步先擦亮眼睛。可是闭关的第二天，我就止不住地想郑安琪。我背着偌大的背包去寺庙烧香，提着安安欲哭无泪。在林幽风静的山寺，我对着安安说，郑安琪，你知道吗，就因为你说我像小老鼠，我才跑遍了城市买了这只小白鼠，并用你的名字给它取名安安。那天我意外地求到了上上签，这是我六年来第一次求到上上签。回来的路上，我给郑安琪发短信，问他信佛吗？郑安琪还是油嘴滑舌地调侃我，
你不是闭关了吗？怎么一天零十一个小时就修成正果了？
但郑安琪还是给了我答案，他信佛。第一次参观郑安琪的住处是一个星期以后，那是一间租来的20平方米的小屋。郑安琪用天蓝色墙纸把它装饰得像一片天空，那是我最喜欢的蓝。郑安琪说，他要把世界染成我最喜欢的颜色，这样所到之处就不会有悲伤。也是那天我才知道，郑安琪的父亲两年前破产了，现在自己开了一家小餐馆。郑安琪不再是富家子弟，没有父亲这座靠山，他现在只能落魄到吃方便面。郑安琪还告诉我，其实他不爱父亲，父亲利欲熏心，不顾家庭，出轨后还提出和母亲离婚。庆幸的是，父亲最终没有抛弃母亲。正是因为这样，郑安琪毕业后没有找我，而是躲在自己的角落，一个人临水而居，在异乡漂泊。郑安琪紧紧抱着我，问我，
雨轩，郑安琪还是郑安琪吗？
我的泪水打湿了他的蓝色衬衫。也许就是那一刻，我决定了非郑安琪不嫁。看着满屋的蓝，我终于说出了，我爱你，郑安琪。六年来，其实我一直在等你。在那个柳絮飘飞的三月，我的心跳就一直没有离开过你。郑安琪破涕为笑，轻轻吻了我的手心。他说，
雨轩，我们永远在一起好吗？
我合拢手掌，将郑安琪的吻攥在手里。佛说，前世的500次回眸，才换得今生的擦肩而过。我答应郑安琪，今生骈足前行，我们是两棵树，一起落叶，一起开花。在蓝色小屋，我和郑安琪吃着香喷喷的方便面，海阔天空，无拘无束。郑安琪说，他要努力挣钱，带我去孤烟落日的大漠， 在那里为我建一所房子，抱着我仰望阳光，给我唱《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我终于可以以西园那样的口气使唤郑安琪了。我站在高高的27楼临窗给郑安琪打电话。我说：“
郑安琪，周末本公主想去海边游泳，你要用我的宝马拖我去，记得替我买好泳衣和墨镜，还有阳伞。周六8点钟，老地方见，迟到1分钟，提头来见。”
我故意将声调提得很高。办公室的同事们面面相觑，投来不可名状的目光。我们的老地方就是我家门口。郑安琪乖乖地出现在泡桐树下时，我得意洋洋地把单车推到他面前，并把安安交给他。郑安琪无奈地笑，说他终于迎来了暂时坐稳了的奴隶时代。蓝色天空，蓝色海洋。我和郑安琪手牵手走在沙滩上，任海水舔着脚丫，我们疯狂的大笑，为所欲为的踢着海水，互相追逐着踩对方的影子。累了就躺在沙滩上野蛮的吃着草莓冰激凌，享受阳光的亲吻。郑安琪突然问我：“
于轩，嫁给我好不好？”
手中的冰激凌滑出手心，海风将头发吹乱，忽然觉得眼睛里吹进了沙粒，硌得直流眼泪。我不顾一切地抱住郑安琪，捧着她瘦瘦的脸。我想问她：“
雨轩穿上婚纱好看吗？”
郑安琪要出差1个月，临走时她把她的蓝色吉他送给我。是西园教会我弹吉他的。西园说，郑安琪的吉他可以风靡万千少女。我第一次听郑安琪弹吉他是西园的生日。荷塘旁，郑安琪纤细的手指在弦上跳舞，微风将她的脸吹得更白。因为郑安琪，我一度不可自拔地迷恋上吉他。背着偌大的吉他沿街行走，骄傲地将脚步放快或放慢，仿佛自己是素面朝天的美女。郑安琪走的1个月，我将吉他挂在窗前，常常躺在床上听风轻轻吹动琴弦。1个月，我将福尔摩斯探案集3遍，将安安喂得更胖，独自穿梭于各条大街，疯狂的购物来缓解对郑安琪的思念。有时我会骑着我的宝马去海边，对着大海喊：“郑安琪，你真的愿意娶我吗？”我知道郑安琪出事是在6月烟雨滂沱的时候。郑安琪出差后一直没有回来，直到收到他的信，我才知道郑安琪将侮辱他父亲的人打成了残废，被判了2年。郑安琪在信里说：“
于轩，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
我疯了似的跑到监狱，郑安琪却拒绝见我。我说：“
郑安琪，你听好了，雨轩要等你，多久都等你。”
2年，没有你，我要独自跑完思念的马拉松，等你送我戒指，穿上美丽的婚纱，牵着你的手走进教堂。郑安琪临行前把他小屋的钥匙交给我，我便常常离家而居。在他蓝色的小屋里端详着他留下的每一丝痕迹，一个人胡乱地弹着吉他，咬紧嘴唇， 忍住眼泪。六月的江南烟雨如梦，下得迷迷离离。我在郑安琪的小屋插了许多绽放的玫瑰，将它布置得像一间新房。不带伞，背着蓝色吉他，孤傲地游走在大街上。我告诉自己别掉眼泪，要让郑安琪看到雨轩的天空依然蔚蓝的不留半点云彩。可是翻出来六年来写给郑安琪的每一个字，我的眼泪再次决堤。郑安琪，你知道吗？自从你走后，安安就病了。我带着他到处看病，给他打针吃药，他还是慌忙的受着，不再吃他最喜欢的面包，趴在笼子里瑟瑟发抖。最后他终于离开了我，毫不留情地加剧着我的孤独。我放声大哭到嗓子沙哑。没有郑安琪，没有安安，我的记忆一下子被抽空，唯有寂寞执拗地延续。我把安安埋在了泡桐树下，撒上玫瑰艳丽的花瓣。我对安安说，安安，你一定要保佑我，让郑安琪准时地出现在这里，不能早也不能晚。高高的泡桐树在雨里静静地站着。郑安琪其实不知道，泡桐的花语是永恒的守候，期待的爱。我也一样要等你，等你带我远离这烟雨迷离的江南，带我去长河落日的大漠，踮着脚去够天空的柳条上长着的幸福阳光。
春天是拂晓最好，夏天是夜里最好，秋天是傍晚最好。那么冬天呢？谁忘记了冬天的味道，与爱人相拥的幸福感。
2008年的8月，我很想死，但是我不知道哪一种死法适合我，所以我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求死。很多人回复，有人说，喝点有机磷的农药，葡萄味一点都不苦，当场就挂。有人说，去堪培拉，在无人的荒漠挖个坑，跳进去，让风沙慢慢把坑填满，活埋自己。还有个人说，去动物园单条海鳄，保证你骨头都不剩。后来我喝了三分之一瓶的 ABS 伏特加，然后睡了过去，直到敲门声把我吵醒。我迷迷糊糊的去开门，看见一个胖子，他很焦灼的看了我30秒，喊我的名字，
沈轩琪。
我揉揉眼睛，看清楚胖子的脸，很熟悉很熟悉，我一定在哪里见过他，他是谁呢？胖子说，
我是小超人啊。
哈，我的初恋情人，隔了10年他竟然来找我了。坐在沙发上，我们都有些感慨，我问他是怎么找到我的，他说 这么多年来，我的地址一直没有变。他百度、Google 又搜狗，终于找到了我的地址。他问：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都想知道，你幸福吗？
然后我就哭了，我靠在十年前的恋人的胖肩膀上，泪流满面。十年前，我17岁，喜欢小超人。那时他很瘦，个子也不高，成绩也不好，没有什么特别优秀的。他叫小超人，是因为他喜欢在跑步的时候超过别人。每一次晨跑，他从我身边跑过去，都会对我嘿嘿的笑，或者戏谑的问：
您在散步吗？
我们的开始干净异常，就像纷纷扬扬的雪洒在心间，但因为过剩的青春荷尔蒙，那感情变得很炙热。我们争吵、和好又争吵，甚至还打过架。最后在大学时一拍两散。分手后很久，我都恨他，用最恶毒的诅咒每天挂上他的名字。后来，在忙碌和各种各样的境遇中，我渐渐地忘了他，我以为我们再也不会有交集，可是现在他竟然找到了我。他完全可以通过我们共同的老同学轻而易举地要到我的电话和地址，可是他没有。他羞涩地说，只依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找到了我。他不敢坐飞机，坐了很久的火车，只是来告诉我说他要结婚了。3天前领了证。他说：
轩琪，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都没有忘记你。我做梦总会梦到你。现在，我来告诉你，只是希望，以后你可以从我的梦里走出去了。我要好好的去爱另一个女人了。
我不记得我听到那些话的反应，只记得那天天气热，而我的冷气已经断掉，我好像笑了，笑得满头大汗，然后又睡着了。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梦里面是我在北京的那一年。22岁，我涂着黑色的指甲油和眼影，穿漏洞的牛仔裤，抽很多烟。那一年，彩铃刚刚兴起，我为一家彩铃公司写脚本，每周一交一次，其余的时间我都在我租来的四合院子里晃荡。那一年，我收入很少，但很快乐。我那么拼命的写脚本，是因为我爱上了彩铃公司的音乐总监梁卫。他的名字叫梁卫，他第一次见我说我很朋克，他对我说别抽那么多烟，他说你好瘦，他说你写的东西太棒了。他不知道，每一次他跟我说话时，我看到他温润的嘴唇，都想狠狠地吻他，可是我没有。我一直到离开北京都没有告诉过他我爱着他，我就那么离开了。我觉得暗恋是件很享受的事情，我爱着他，他却不知道，他真傻。我在一个人的世界里狂欢或者落寞，没有人知道。在那段感情里，我操纵的一切是至上的王者。醒来后，我的胖子前男友已经走了，他走之前把我的冰箱填满了，因为 那满满的一冰箱食物，我决定不死了。我喝着冰好的可乐，吃着还热乎的板栗，决定去找工作。第二天，我便去了一家网络外贸公司做英文客服，薪水很低，但可以立刻上班。那一个月，我每天工作12个小时，给许多老外打电话，也接他们的电话。我操着并不流利的英语向他们问好，要产品的反馈，解释他们的困惑，承受他们的投诉。一个月后，我赚到了3000块。那些粉色的人民币让我感觉到了久违的快乐。我一直记得年轻的梦想。那时和小超人一起，我指着鲁豫说，我也要坐凤凰早班车。后来站在梁卫的一侧，我却说，我只想做个不平凡的人。梁卫笑了，我记得他还揉了揉我的头发，他说，
这个世界的梦想没有什么比希望不平凡更平凡了。
到底我们都还是平凡了。那工作的一个月，我一直都在想念梁卫。他现在在哪里呢？已经不做彩铃了吧。9月我搬家，我准备搬到公司旁边，这样可以省一些交通费，还可以多睡几分钟。收拾衣柜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个旧的电话本，在那个电话本上记录着5年前梁卫的电话。我依着那个电话发了一条短信过去，梁卫，他很快回来，
你是
沈轩琪。他的电话立刻打来了，
你在哪里？
我在哪里？离开北京后，我去了长沙。我和一个男人在中南大学附近开了一家奶茶店，赚了一些钱，但是那些钱被男人拿走了。走的时候，他搂着一个水嫩女生的腰。我又去了武汉，做了1年的科教游导游，中年都穿牛仔裤和匡威的布鞋，晒得很黑。有一个合肥的游客说，他就喜欢巧克力美女。我们迅速在爱情里沦陷，3天就拉手拥抱接吻黑羞。只是从床上下来，他有点遗憾又有点惭愧地告诉我，我结婚了，但是我会离婚的，你要等我。然后我就又去了合肥等他。2007年的5月到现在，我一直在合肥。我没有等到男人，他不但不会离婚，还荣升做了父亲。8月初的一天，他的患有产后忧郁症的妻子找到了我，劈头盖脸地问候了我的母亲和祖上。耳光响亮之后，我的脸肿了，心死了。我一直记得男人，他曾经对我说，若在你的面前，众生莫不阴暗。他的眼里只有我。可是不对，他的眼睛早已浑浊，因为装了太多太多。
轩琪，
梁卫隔着长长的电话线喊我，
沈轩琪，来找我吧，或者我去看你。
我好像看到了他的拥抱，像虫子一样沿着电话线迅速地爬过来，爬到了我的面前，附住了我，很温暖，很温暖。我说，我去找你。2009年的情人节，我在北京站，在人流中大口嗅着那些或寂寞伤感或幸福愉悦的味道。我乘坐地铁到东直门，换乘13号线到芍药居。我在网上预定了那个房间，以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分租3居室。那男生开的门，女生站在旁边，他们很热情地帮我整理好行李。我们各自交代了家乡和毕业的学校，还说希望拥有的未来。房间里氤氲着一种初见的甜美雾气。后来我们一起吃了火锅，
锅底是男生做的，下锅菜是我和女生一起买的。吃火锅时，我看到了爱情，男生和女生之间隐忍又热烈的爱情。他们的眼神在勾搭对方，身体在渴望对方。那个晚上，我没有洗碗，躲进了房间，然后非常猥琐的偷看了他们在厨房里一起忙碌时小心翼翼的避让，却又撞上，无处可逃，只好吻了下去。他们吻得很认真。我说，梁卫，我来了。梁卫搬到了国贸大厦，那里的22层有他的一个小小的工作室。他说，
嘿，申轩琪，我现在只想单纯的做音乐。
他说，
我们在附近的彼得餐厅见好吗？
我说，好。依然是地铁，我穿着3000块的大衣看着窗。但只看到我自己，别扭的自己，紧张的眉毛一直平着的自己，我要这样去见他吗？不要。国贸站停了1分钟，我看着人潮水一样的下去，又潮水一样的上来，车开到四会返回，又是国贸、永安里、建国门，一样的路线。地铁会回来，但人生不会。我没有见梁卫，也没有回复他发来的短信。我只觉得想要提升自己，我开始努力的奔波，找工作、见客户、签单子，把自己丢进了时间的深处雕琢，让生命渐渐变得繁复与迤逦。一直记得那些美丽的句子，像飞鸟忘记曾经嬉戏的沼泽，犀牛忘记夏天的味道。它只是出现于我过去的日子里，淡淡存在，轻轻叫喧。我没有多么巨大的变化，只是开始热爱生命，也没有赚上更多的钱，但学会了珍惜。夏天的时候，合租的女生搬进了男生的房间，我们又开始发帖子招另一个人来分担房租，可是人还没有找到，女生又搬了回去。有那么一段时间，男生的房间里总是播放一些异常不露的音乐，听的人内心很潮湿。女生后来搬走了，她告诉我说，你知道吗，其实相聚比分开难过，如果一场爱情只是源于最初的暧昧，那么她到最后什么都不是。女生走了之后，男生也走了。大概是不想再就地思人，索性离开。可是逃出一个地方，就能逃出一段记忆吗？春天是拂晓最好，夏天是夜里最好，秋天是傍晚最好，那么冬天呢？11月的初雪落了厚厚的一层，我穿了羽绒服，戴着厚的手套帽子，行色匆匆。有一个人朝我走来，扛着很大的相机，对我说，
我想为你拍一张照片，放在报纸上。
他告诉我，他是一名摄影编辑。你知道，在季节交替的时候，报纸上总有一些版面展示市民着装的变化。我同意了。在第二天的晨报上，我看到了自己还有梁卫。他在另一张照片里穿着很酷的皮衣，去了 O 型湖，很帅。我跟梁卫就这样相遇了，在同一张报纸上笑看对方，
那个晚上我去找他了，在国贸22楼的电梯处，我等到了他，没有拥抱也没有伤感，只是微笑地看了许久，又问了一声，嘿，好久不见。冬天的时候爱人的拥抱最好，现在我们在一起。
我喜欢在八月漫步在桂花树下，淡淡的清香总能让我忘却一切的烦恼，但当香气浓郁时呢，会香到忧伤。
去食堂打饭的时候，我习惯性的往后面伸手，秀秀，把饭盒拿来。见没有回应，才猛然想起身后已没了秀秀。班里谁都知道，我与秀秀是最好的一对姐妹。我们一起吃食堂，一起去图书馆看书，早晨还一起到操场上跑步，就连课间休息时上厕所也是约好了同去。一切都像做梦，清醒过后才发现全都不存在了，那些曾经的友谊只是过去的美好，而现在只剩下忧伤。我嫉妒他了。我是在那天上网时忽然想打开秀秀的邮箱的，他的邮箱里有什么我不了解的秘密？记得他以前跟我说过，他的幸运数字就是他的生日。我输入了他的生日号码，邮箱居然被打开了，里面的内容很乱，似乎没有秘密。但翻到第二页的时候，我看到一张照片，那张照片让我愣了好久，是他和张雪亮的，帅气阳光的男生，拥有一双童话男孩才有的干净澄澈的眼睛。他和他的脸挨着，彼此笑得很甜蜜。张雪亮是秀秀的好朋友，可看到这张照片时，我便猜想，他们在恋爱吗？于是紧张起来。秀秀也知道我暗恋张学亮已一年了，他一直劝我别把心思告诉张学亮，可他自己呢？我心里不由生出了恨意，像是最心爱的宝贝被歹毒的巫婆抢走了似的。犹豫许久，才颤抖着手将那张亲密照复制贴在了学校网站的论坛上，并且附上了主题，看我们这一对儿多亲密。谁都能想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我有些害怕，有些后悔，但学校网站的帖子是发布之后就无法修改和删除的，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惨烈的意外。第二天去教室时，我像做了一个小偷一般悄悄溜进去，经过秀秀的课桌，秀秀笑着问，昨晚没睡好啊，你的脸色很苍白啊。我不敢抬头看他，点点头，就急忙坐回了自己的课桌。下课，同学们之间就有了关于秀秀的议论，甚至有大胆的男生走到秀秀面前。看不出啊，平时正经的你居然也在早恋。秀秀一脸茫然。第一堂课后，班主任就把秀秀叫到办公室去了。秀秀回来时还在哭鼻子，我走上前问他，怎么了？老师说什么？秀秀边哭边说，
老师居然说我和隔壁班的张学亮早恋，还说我不知羞耻，把照片贴到了学校的网站上向同学们炫耀。老师说我态度恶劣，影响极坏，要我向全校师生公开检讨，还要叫家长。
我傻傻地站在一旁，心里惶恐不安。后来秀秀出事了，老师说他进医院是一场意外，出了车祸。可我从他妈那里得知，秀秀其实是割腕自杀，他还写了一封遗书，我用死来证明我和张学亮之间是清白的。我去医院看望秀秀时，秀秀的脸色惨白如纸，他有气无力地问我，
你现在知道我和张学亮是清白的了吧？
他应该猜到那张照片是我发的，因为只有我才可能打开他的邮箱。秀秀要转学了，换了一所学校重新开始，或许是他最好的选择。那天放学，我在校门口拦住秀秀，秀秀看着我，咬紧着嘴唇，最后狠狠地丢下三个字，就快步跑了。我恨你。张学亮变了，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那次，我们两个班上同时上体育课，我看见他坐在篮球架下，耷拉着脑袋看天。他以前酷爱篮球，可现在怎么不与同学打篮球了呢？我知道，是因为秀秀，他才变成现在这样的。我鼓起勇气走到他旁边，递给他一瓶矿泉水，喝口水吧。他看到我的眼神仍然很明亮，嘴角画出微笑的弧度，说，谢谢。我看着他，心里对秀秀的愧疚增加了几分。很显然，秀秀没有把我的事告诉他，是不想破坏我与他的友谊吧。友谊该如何继续？不久，张学亮又像以前那样，隔三差五就往我们班教室跑。下午放学，他还经常在校门口等我，然后与我同走一段路。上体育课时，他还教我玩单杠，可我每次单独与他在一起时，我都会想起秀秀，我的内心开始不安和惶恐。生怕哪一天秀秀把我所做的事告诉张学亮。你有心事？张学亮察觉到我脸色的异样，关切地问。我强挤出一丝笑容说，没有啊。可我的心却痛苦的像刀在脚，如果我没有做对不起他们的事该多好。周末张学亮约我去了公园，他指着前面的一片树林说，再过几天桂花树就开花了，这里将是满树的花香，那个时候你一定得陪我来看桂花啊。张学亮又说，我们拍张照片吧。然后叫住一个路人，把拍立得的相机给了他，喊到三的时候，张学亮忽然把脸贴了过来，咔嚓一声，一张友谊照就照好了。
我拿着那张照片，手心里渗出汗水，又一次的想起了秀秀。他和张学亮照相时，也是像刚才的场景吧。第二天，张学亮约我去玩过山车，我没有去。我觉得与他在一起变成了煎熬，因为秀秀。桂花香，香到忧伤。得知张学亮要转学，我不是很意外。或许他也像秀秀一样，需要新的环境才能重新开始吧。要去与他告别吗？犹豫了一整天，最终还是没有去找他。失望的是，他也没有来找我。那天晚上，我打电话给他。你什么时候离校？让我送你好吗？可他在电话里狠狠地说，我要报复你，然后就挂了电话。听筒里传出嘟嘟的忙音，我惊愕地忘了挂电话。我忽然想到与张学亮拍的那张照片，原来他早就知道我的秘密了。握电话的手开始发抖，最后我跌坐在沙发上。报复就报复吧，让我也承担一回秀秀所受的痛苦，我想我的心里会好过一些。可是一连半个月过去了，每天我都怀着不安的心情到学校，却从没有听到有关我和张学亮早恋的留言。上网查看学校的网站，我与他的亲密照也没有出现在网上。有一天下午，班长交给我一封信，是张学亮寄来的。我到了无人的足球场，才把它打开。一开始，我是执意要报复你的。我早就知道，我与秀秀的那张照片是你发到网上去的。我始终不明白，你与秀秀是最好的朋友，为什么要那样做？我恨你，恨你伤害了秀秀，也伤害了我。我装着不知情，仍然接近你，与你做朋友，只是为了找机会拍一张同样的亲密照，在我转学之后发到网络上，让你也身败名裂，让你也受一回秀秀的痛苦。可最后，我还是没有这样做。这段日子以来，我发现了你内心的不安和痛苦，我犹豫了好几天，始终无法狠下心来伤害你。利用你的同时，其实也利用了我自己，伤害别人的同时，亦在伤害自己。所以，最后我打消了报复的念头，因为我还在乎你，在乎我们之间曾有过的友谊。信纸悄然从我的手里滑落，我蹲下去捂住脸哭了。好几天我一度失语，终于打听到张学亮的新学校是在城北的市二中。那天我请假去了他们学校，却没有勇气走进校门。下午放学，我看见张学亮走出来，他旁边还有秀秀，他们很高兴地边交谈边走路，而我躲在树后，脚像被钉子钉住，无法上前。我远远地看着他们，看着他们走过那条开满桂花的路，浓郁的香一直香到我肺腑里的忧伤。
听完这一期的情感咖啡吧，心中不由得萌生一点小小的幸福感。你们呢？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身边的幸福。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下次收听，再见。
原来爱